弟兄姐妹早安。那从上一个礼拜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弟兄姐妹也包括年轻人，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说到底，你看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讨论，那我们的教会今年也进入到禧年当中，那如果我们遵守了安息日，然后我们也有安息年的这样的原则，那我们就不需要设立禧年了。那来到了，因为刚刚49年的时候是经历了一个安息年，可是第50年的时候呢又来到禧年，那这个禧年到底是做什么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组里面也是有弟兄姐妹问到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也同样的是你的问题。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也就是在教会当中的禧年或许我们弟兄姐妹你也有经历过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小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禧年的概念，可是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感受。那但是今年来到我们教会的禧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同心的要经历这个过程。那我们也带着这些的问题呢一同的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只读和合本会太小吗？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利未记25章第10节。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机。来，利未记25章第10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说禧年这个词了也开始有了我们的概念。但是我要邀请你跟我试想一下在我们说什么是禧年呢？我们说安息日的原则是你做工6天，6日做工，然后第7日的时候要安息。然后安息年的原则是你6年要耕地，然后第7年的时候要安息，不仅人要安息，然后地也要安息，对吗？然后地在安息年出产的，然后可以给以色列人来做食物，也可以给以色列人的仆人、婢女、雇工，还有寄居的外人，然后来做食物。那也可以给以色列人的牲畜，还有地上的走兽来当食物。但是问题是不够怎么办呢？耶和华说，他会命令地在第6年的时候出产3年的出产，然后能够供应以色列人到第8年的时候还能够吃到那个陈粮。OK， 那这我们不是第一次说了，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牧师有解释什么是禧年，它是怎么样的，然后上帝供应这个产物的出产的。那我们要来设想一下，在最初亚当犯罪的时候，当神审判了亚当，然后并且要亚当耕种自己的出土，然后汗流浃背，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对吗？那一周从头到尾他都要辛辛苦苦的流汗谋生，然后来耕种自己的田地。那这些是出于神的命定，但是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神又借着以色列人来设立安息日的规矩，让他们在安息日不干活呢？其实弟兄姐妹已经有很多的想法了，这不是浪费人力资源吗？对吗？对于勤劳吃苦，我们甚至恨不得24小时都赚钱的我们的年长的一辈，然后来说这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有听，然后我们那里有从美国回来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就常常说这些美国人呢，他们周末其实是商店最赚钱的时候，也是最忙碌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关门大吉不赚钱。这在中国呢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新加坡如何？在新加坡是可以吗？在最赚钱的时候来到主日了关门大吉， 然后你是如何的情况？那我们带着这些的问题和感受和想法，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来，我们需要认识主所赐的释放。为什么神让亚当汗流浃背才可以糊口呢？是神没有办法供应亚当的吃喝需要吗？然后让亚当自己想办法，自己解决。你的答案是不是的，对吗？因为亚当犯了罪，他需要借着苦难来学习顺从。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要因为苦难来学习顺从。那为什么神又让以色列人安息日不要干活？然后同样的道理，因为人一周工作六天，你工作的时间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找钱，也不是为了赚钱，赚取生活所需要的，而是通过这个过程学习认识神。摩西说，人生的日子不过是70岁，强壮可以活到80岁，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上班不容易，对不对？然后做人也不容易，做子女不容易，做父母也不容易，人生很不容易。当人们在人生遇到各样的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会发生由衷的感叹，到底这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人会寻求神，人会找到神，而这个就是神的设计，神伟大的救赎计划。那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让你停下来想一想，在上一周六天里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事情，我有没有找到神？我有没有更认识神？如果没有找到，那接下来又有一个星期开始了，可以继续开始这个循环，或许下一个循环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神了。那我们刚才说，如果人能够遵守安息日和安息年的原则，就不需要设立禧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才说，真的来到第49年的时候，刚刚享受完了那个安息年，然后我们会看到说，神耶和华会命令地在第6年的时候出产3年的出产，然后能够供应以色列人到第8年的时候也依然能够吃那些陈粮。那如果按照这个循环下去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不需要愁没有吃的，他们是非常丰盛的。但是人的光景并不是总是那么好的，就是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开始穷乏，他们就渐渐地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渐渐地把他们的地给卖了。这就来到了在旧约当中圣经里面的2个预表。以色列人的地在圣经当中预表着我们从神所得着的基业，在新约当中可以预表着我们从神所得着的信，也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如何。当我们穷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从神来的基业都卖掉了，甚至在穷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卖身为奴了。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是卖身给其他的人做奴隶，在新约中的意思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卖身给罪来做奴隶。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安息日的原则、安息年的原则，我们都没有守住，我们就失去了神对我们所应许的祝福。然后就好像在路加福音当中所提到的那样，有一个浪子，对吗？他把他所有的家业都挥霍出去，然后他渐渐的就穷乏起来，到了一个地步，他要吃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然后这就是失去在神里面的基业，卖身为奴的景象。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来到禧年，我们的教会的禧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把神从神那里得来的基业，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卖掉？我们在有没有把我们自己也卖掉，卖给罪来做农仆？而这个时候就需要神来干涉了，因为我们已经无力自拔了。因此神在这里预先考虑到人的软弱的光景，然后就规定地不可以永远的卖断。一个人买了地之后，卖了，把地卖了之后，他就可以赎回来。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呢，他的亲戚可以帮他赎回。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赎回的话，到了禧年的时候，所有的被卖的土地还有农仆都要赎回，获得自由。那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然后得到宽恕，不被束缚，重获自由。也就是经文这里所说的，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如经文所记载的，禧年始于我们要承认我们被奴役的状态。你把你的基业卖了，你把你的信卖了，你把你自己卖了，这所有的时候，这所有的境况，等于我们失落了产业，我们破裂了关系。如果你再是这样的境况，我们需要回到神所给我们预定的这个美好的里面。当我们深陷罪恶之中无力自拔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就宣告了神的禧年的来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说，当耶稣受了魔鬼的试炼引诱之后呢，他得胜了之后，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加利利，在安息日的时候，到了犹太的会堂，有人把以赛亚的书卷递给他，他就打开一处，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同读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则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基督就为我们预备了禧年，基督是神预备给我们的禧年。禧年是什么？禧年是一个称呼，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时间，可是禧年更是主自己，是帮助我们脱离堕落已久，我们不能自拔的一个光景，是神应许亚当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救恩。这是禧年，禧年是主所赐的释放。禧年是释放的时候，要释放奴隶，要免除债务，要卸下重担。神命令他的子民也要彼此释放，这正是主所赐给我们的释放。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主要让你进入到他的里面的呼召，这是我们的禧年。你明白吗？你能领受吗？我们去到第二个点，让我们静心地领受主里的自由。我们真正安息日的原则就是停下来。我们为谁停下来呢？当然是为神停下来。在诗篇的四十六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或者是你们要安静，就知道我是神。那换句话说，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不是神没有向我们说话，而是我们太过忙碌。就好像如果我们是在挤公交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钱包被人偷了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人挤人。但是当你安静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的时候，哪怕一缕风吹过你的脸颊，吹过你的头发，你都会感觉得到。 我们人们不能认识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过于太过的忙碌，我们没有安静下来等候神。中国人讲忙碌的忙字哦，就是左边一个心字，竖心旁，右边一个死亡的亡字。什么意思？就是忙的心都死了，忙的心都死了。然后不管是不信的人还是神的子民，如果我们一味忙碌，我们一味忙碌为主的施工，都让我们的心死。很多被神使用的神的工人也都见证了一件事情，哪怕是施工的忙碌，甚至都能导致他们与神的关系疏远了。我们不仅属世的追求和劳苦让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连基督的，连主里的施工，如果我们只在那个焦点，在工作上、施工上，都可能让我们脱离在神里面的安息的。可是弟兄姐妹，停下来你说起来容易吗？其实是很难的，对不对？停下来不容易，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决定停下来祷告或者等候神，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发生了。你没有祷告几分钟，你的思绪好像就不受控制这样子。你可能然后一分钟之前你在巴西利，但是下一分钟你就去到但比尼了，然后你就去到牛车水了，你就去到榜鹅了。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思维的旅行的速度，然后似乎比光还要快，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然后让你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怎么领受主所赐予我的真正的这个释放和自由？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自我约束，而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这种的捆绑的状态，我们没有被释放的枷锁带到主的脚前，寻求他的释放。我们以前听过，我在很小的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可能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我想牧师也有讲过这个故事，就是很早年的时候呢，有常常有偷渡的事情发生，然后呢，常常有偷渡到美国的时候，那美国的他们那些地头蛇呢，就是帮助人家偷渡的人，他们就在边境的瀑布中间设了一条钢索。在一个瀑布里面设了一条钢索，然后在外人一般的时候呢是发现不了的，但是大家可以透过那个瀑布的钢索，你走过来了，然后你就去到美国，他就可以自由的生活了。那这个美国这边的地头蛇呢，他就安排偷渡的人需要徒步，然后走过这个瀑布。我们知道说瀑布的水流特别的湍急，偷渡的人他需要抓住那个钢索，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呢，然后就会被大水所冲下去，而被冲下去了之后就必死无疑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心思当中的那些杂念，我们心思当中的生命当中的那些属世的牵绊，甚至好像那些属灵的施工，然后那种的压力就像瀑布的水一样，都企图把我们冲下去。但是我们的安息和信靠就好像那个钢索一样，我们必须卸下我们的劳苦重担，将我们的盼望放在属天的应许上，就好像那个偷渡的人他把那个盼望放在未来的他在美国的生活上一样。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吧，希伯来书6:19，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那我们有着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牢固又坚固，且通入幔内。我们是在地上生活的，这个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我们还有肉体的各种的需要，但是我们却可以做出选择。 或者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主的里面，就是生命和平安；或者将我们的心思放入肉体，放入世界，就是死，就是被重担不断的压伤。而我们灵魂的锚也可以安置在至圣所里，也就是在主那里与主亲密的相近。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灵魂的锚安置在世界上，等世界的洪流冲来的时候，我们也被世界带去了，我们随之灭亡。所以神设立禧年的原则，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停下外面的活动，无论是赚钱还是施工，我们从世界的忙碌中，我们暂时停下来，然后将我们灵魂的锚做一个重置，重新安置。你要安置在哪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敬拜，借着献祭、赞美，我们等属灵的操练，我们进入到至圣所里。在至圣所里与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亲近，与他交通，倾听他的声音，接受他的恩典和光照，让我们从他来得着供应、安慰、建造和鼓励。我们被造是为了做神的器皿，然后来满满的装满他，然后被他的荣耀充满，然后也成为他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根本的目的，而是只为了生存而生存，为了忙碌而忙碌，那就失去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了。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这纷杂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停下外面的活动，然后我们从世界的忙碌中暂时的停下来，将我们灵魂的锚怎么重置。你不要害怕，你觉得说是不是神要我真的一整年，然后我什么都不做，然后我就在这里等候神？不是，它更像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我知道我在新加坡，我们早年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沿着新加坡河走，你还是会看到有一些历史的寻迹可以寻得到的。那个历史的寻迹是什么呢？我们说新加坡原来就是一个小的渔村，那它也是一个港口。那既然是港口，就会面对着，然后有货轮进来，然后就需要卸货和装货。那如果卸货和装货的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苦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到，在新加坡河的左右呢，常常就是会有一些梳着长辫子的，然后他的身上是有麻袋样子的一个装扮的。那我们说在这边叫苦力，在中国呢，他也有个名字叫做，我们叫做扛大个儿，那个大个就是那个麻袋的意思。然后当他们扛整个的做这个苦力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个活动，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当他们身上可能不只是一个麻袋，可能有三个，也可能有多个麻袋。当他们从卸货的地方，然后从货轮那里，然后要去到仓库的时候，这一段路上然后是艰辛的，可是他们没办法然后这样停下来，他们需要做的一个活动就是走着走着他们跌一下。当那个跌一下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身心灵得到了一个暂时的一个释放，暂时的一个释怀。而也正是因为那跌一下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走完那一条然后从港口到仓库的路。而我们的禧年是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生命当中有捆绑、有重担、有压力，我们需要在主里面颠一下。这个不是时间，而是我们把我们灵魂的锚重新的重置在主的里面，我们就重新得力、被更新，充满满满的心力和体力来继续走我们成圣的路。而很多的时候，这颠一下也是我们愿意在主里面 我们愿意容他在我们里面做释放的工作，让他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软化下来，把我们释放，而释放放下是为了更好的时期。所以我们需要练，然后练什么呢？放手宽恕的成圣路。那这是要操练的。我们知道说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安息年整个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一整年不耕种的日子，来到禧年的时候又一整年不耕种的日子，来到第51年的时候，那庄稼播种了要成长又是一年。然后我们看到说，在这整整的3年的里面，主要操练的不是让你白白的活着，主要操练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呢？把信心放在完完全全的放在他的里面，就是强调我们人面对上帝的时候，喜年、安息日、安息年、喜年，他要强调的是我们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是需要信心的，是需要信心的。而这个信心不是我们突然就有的，也是需要我们一同的来操练的。安息日的时候放下一天的工作，这是信心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主日的时候，不是你没事做，是你来到 主的脚前，我们来接受着信心的操练。安息年也是信心的操练，放下一整年不可以有任何的收获，不可以有任何的劳作，那这是更大的信心的操练。神操练我们的信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过不完的坎儿，我们总是生活当中有各样的事情的发生，一件事情刚刚解决完，好像感觉自己要松一口气了，但是马上另外一件事情就出来了，对吗？这是我们常常我们大家有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人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天天的在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在不断的这种的操练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长了。借着什么呢？借着你这看似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一个又一个的坎。我们 回忆我们信主，我们一年，我们3年，我们5年，我们10年，我们20年，我们更多年，我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跟着我们教会的牧养的计划，我们一步一步的推进往前啊，往前走，虽然有挣扎也有艰难，但是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在成长啊，这是恩典，这是主的恩典在其中。那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来到喜年的时候呢，他也有要吹号角，然后来宣告喜年的来到。然后而同样的，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也要吹号角。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里面要前后关联的表达一个中心，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喜年，才是所有的一切的得到完全的自由。那遵守喜年就是我们敬畏神的一种表现啊，当然现在的人或者说非犹太人或者是非基督徒完全不了解喜年的概念。那喜年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说遵守喜年就是敬畏神的表现呢？安息年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种生活的原则，那喜年和买卖土地是息息相关的。神对百姓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什么意思？地是耶和华的，地不是人的，因为人在世界上，我们都是寄居的。然后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原则，神给我们很多的原则，安息年和喜年也是这样的原则。我们要了解地是谁的，我们先要琢磨明白，地是神的，地不是我们的。什么意思？我们拥有的一切 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那在这里的时候，禧年也特别强调买卖土地的一种的概念，土地不是你的，都是神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呢？我们是寄居的客旅。那在新加坡，我们有也有地，然后地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用房屋这样的概念来看，有99年的，然后有999年的，然后还有 landed， 然后是永久地契的。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连这些地，然后虽然你有这个多少年，但是它不是说那是属于你的，而是你有这个使用权，你在其上，然后你做好这个管家，不管是99年还是永久地契，在我们知道说永久地契也不是永久的，对吗？然后因为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属神的。可是在整个的我们的人类的人，我们人的生命的迹象，我们人的生涯当中，我们人的可怜在于哪里呢？当有很多以前呢有一个影片，然后是有外太空的，然后这些的宇航员他们看地球，哇，说地球好像是一个生命体，然后好像在呼吸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生命体，然后这是一种的说法。而一个基督徒的宇航员，他再细细的拉近看地球的时候，他好像看到地球在求救。为什么呢？因为美美的河川，美美的这些蓝色的地球、海洋等等的这些被环绕的时候，好像是很美的。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切割，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边界线，我们看到了很多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的不和谐，那种的冲突、那种的分裂、那种的切割。而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上帝给予人的原则不好，而是更多的时候人都没有按照上帝给的原则来生活。但是来到禧年的时候，上帝让我们重新的拉近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锚要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的遵守我们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人如果按照神的话来生活的话，小到家，大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会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很平等，也很满足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人是悖逆的人，不愿意按着神的命令去生活，以至于整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压迫，充满了重担，充满了捆绑，而人里面思想的挣扎纠结也越来越多。所以不是上帝不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活着，而是常常我们刚硬着，不愿意按着神的吩咐来活着。我们固守着我们自己的己见，我们也没有安全感，我们被迫的做着分离。那在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故事，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呢，然后有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也就是他们经历了长期的这种的种族不和谐、种族的分割分离之后呢，然后有一些自愿组成的一个真相和解的委员会产生了。那很多众多遭受不公的受害者，还有加害者，那些施暴的人，还有那些被害的人，他们需要面对面的相见。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然后许多痛彻心扉的不公平的故事，然后就被讲出来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诺蒙德卡拉塔夫人的经历呢，就尤其的让人动容。他是一个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一个太太，她的遗孀。然后1985年的时候，这个卡拉塔夫人呢与另外三位，然后被称为克拉多克四人组的活动家，然后 被他们就遭受了非常不公正的残忍的杀害。那多年间呢，这个卡拉塔夫人始终自己背负着这种的悲痛还有愤怒，然后她家庭支离破碎，还她心中也积压着不公的这种的重担。当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启动的时候，卡拉塔夫人受邀关于她丈夫遇害事件作证，在委员会面前面对凶手，因为他们需要把整个的自己作为被害人需要直接的面对这个加害人。他面对凶手的时候呢，他倾诉了他自己内心的这种的伤痛。随后他的一句话令全场震惊，他说，我背负这个重担太久了，我选择原谅，不是因为容易，而是为了获得自由。那他的话不仅仅是为了凶手，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解释到，执着与仇恨让我深陷枷锁，而宽恕才是获得自由的途径。这份释怀和宽恕令许多的人潸然泪下，也给我们看到放下、放手的伟大的力量。它并不意味着说能够抹去他的伤痛，因为那个伤痛还在，但是却为真正的经历释放而敞开了一个大门，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人，甚至为了正在学习和解的整个的国家来塑造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卡拉塔夫人的故事告诉我们，释怀并非软弱，而是力量，这是迈向他非常的一个自由还有得医治的一个步伐，而这也正是我们禧年的真谛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释怀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信扎入到我们灵魂的锚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选择退下来，我们选择安静在主那里，也不代表我们软弱，而是我们允许，我们愿意，我们在主里面得明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指明的路，所要显出他伟大的奇妙的作为的方向。那这就是我们来到禧年的时候，我们的禧年会很丰富，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愿意放下自己，你愿意经历在禧年里面主自己的能力，我们认识主所赐的释放是在主里面的，我们愿意静心的领受主里的自由，放手宽恕，走这条成圣路吗？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也敞开心扉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向我们启示你放下的力量，也求主你赐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宽恕的谦卑，还有全然信靠你的信心。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走向真正的自由。主啊，也让我们来认识你在你里面你所赐的释放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你已经预备了，你已经宣告了禧年的来到，要在你的里面尽心的享受你所赐予我们的真自由。也让我们放不下的重担，摆脱不了的捆锁，主啊，你都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放手、释放、释怀、得宽恕、得医治、得兴旺。主，我们同心的把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把我们的教会都向你仰望交托。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